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相？跟着台湾建设权威阿善师，重返那些离奇轰动的命案现场，请听阿善师的建设实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阿善师的建设实录，我是建设专家阿善师谢松善。
大家好，我是子荣。近期打开新闻，总是会看到令人心痛的消息。除了石安的报道之外，关于虐童的新闻也是占据了各大的新闻版面，也让全台湾的人民知道这位叫做凯凯的幼小受害者在生前所受到的悲惨待遇，很多的民众都为此感到心疼。整起事件会在舆论上爆发，是因为凯凯家属的朋友在社群平台上发出了一则缅怀凯凯的贴文，并且控诉凯凯的保姆在他生前凌虐他，使得他小小的身体遍布伤痕，才让这起发生在去年12月底的虐童案件被媒体广泛的报道。因为后续有更多的事证的揭露，才让这起虐童案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也让更多的民众关注到了托育的相关议题。但是凯凯的情况并非个案，根据卫生福利部保护服务司的统计数据，儿童及少年在民国111年的受虐人数共高达了11950人，将近一半的受虐者身体都曾经被虐待，身体被不当对待也是统计数据最高的受虐类型，而其中0到3岁被虐的儿童就高达了1152人。而在这边也特别提到一个发生在民国111年4月的虐童案件，一名当时未满周岁叫做婷婷的女婴，竟然在新北市板桥的一间托婴中心被活活闷死。而当婷婷的妈妈亲自查看监视器的画面之后，竟发现是托育员不当的行为导致了自己的女儿死亡。而该名的胡姓托育员为了让婷婷睡午觉，竟然让婷婷以趴睡的姿势以棉被盖住婷婷的头来哄她入睡。而胡姓托育员还为了不让婷婷乱动，利用自己大人的体重强行把她的腿部压住，使得婷婷就算不舒服挣扎也没有用，整个过程还长达了18分钟，直到婷婷不再动弹，也失去了呼吸和心跳。法院在今年3月宣判了这一起案件的结果，胡姓的托育员被判了3年的有期徒刑，而其他两名冷眼旁观的托育员则是被分别判处了8个月和6个月的刑期，而托婴中心的负责人则被判了5个月。但是婷婷的妈妈及家属都对这样的结果无法接受，他们都认为这些被告的刑期过轻了。其实早在案件发生的当年8月，婷婷的妈妈就曾经写信来向阿善师求助，并且询问阿善师一些关于解剖香叶的相关问题，能请老师来说说当时收到这封信的感受，还有是怎么回应婷婷的妈妈的吗？
因为阿善师常常有上媒体来评论刑案，所以呢小有知名度，常常有一些被害人的家属向我来陈情，但无奈的阿善师已经退休了，不具备司法警察办案的身份，所以呢大都只能回答我建设专业可以协助的问题，其他案件的细节以及冤屈我都会请当事人自己或是透过律师向警察或是检察官来说明。关于婷婷的妈妈向我询问有关法医香艳以及解剖的问题，因为事隔2年，我依稀还有一些印象，我是建议他一定要相信检察官以及法医，因为呢，他们是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呢，法医相验以及解剖的结果是会向检察官来报告，而不必呢来向家属说明，所以呢，家属可能会误会检察官或法医是不是故意延宕报告的时间，或是呢受到一些外力的介入。但是呢阿善师回答婷婷的妈妈，目前我们的司法还是可信任的， 检察官是独立办案，不会受到外力或政治因素的影响，应该呢都会公正客观的来调查这个案子。那至于呢婷婷的死因以及受虐的情形，也只有透过尸体的相验与解剖，才能发现呢事实的真相，让犯错的人接受应有的惩罚，还死者以及家属一个公道。
而台湾的虐童案件真的是层出不穷，值得大家多多的关注。也透过卫福部的统计，民国111年的儿少虐童数据得以发现，虽然统计数据最多的施虐者身份分别是父亲和母亲，但是因为虐待小孩而被统计在册的保姆却也有43人。而保姆这个职位本该在孩童父母无法亲自带娃的同时协助看护小孩，但有些保姆却从小孩的保护者变成了加害者，到底其中是出了什么环节上面的问题呢？而近日震惊全台的凯凯命案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阿善师，
阿善师在职的时候也勘察过许多虐童案件的现场，以及会同法医相验与解剖过不少虐童案件的尸体，看到案发现场的虐打工具与到处的血迹斑斑，以及儿童的尸体经相验与解剖发现被虐的惨状，阿善师真是不忍卒睹。因为呢，我现在也有一位3岁的小孙女，看到孙女可爱以及好玩的模样，再想到那些幼小毫无抵抗力而被凌虐致死的儿童，阿善师的内心就激愤不已，久久不能平复。那凯凯这一起事件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在今年的3月11日的时候，受虐男童凯凯家属的一位林姓友人，他在脸书爆料公社上面发出了一则令人痛心的贴文，让网友群情激愤。贴文的内容字字血泪的控诉着一名刘姓保姆在照顾男童凯凯将近4个月之后，竟然将凯凯折磨得不成人样。刘姓保姆不仅将凯凯的双手反绑在脚椅上，让他只能站着睡觉，每天还只给凯凯喝一杯馊水。凯凯的牙齿也被保姆打到只剩下不整齐的8颗牙齿，而凯凯的腿也被打到严重的变形，他10只手指的指甲也被保姆全拔光了，就连生殖器也被烧到整个焦黑，真是惨不忍睹。
而该名林姓友人也控诉负责凯凯案件的陈姓女社工竟然拒绝让他们探视凯凯，甚至还持续在做假报告，假装凯凯一切都过得很好，因此他才希望借由舆论的关注来为凯凯讨回公道。而在他自己的脸书和粉专爆料公社上发表的贴文日期也正好是凯凯3月10号火化的同一天以及隔一天，这也让大众发现了凯凯的可怜身世。凯凯的生父早已经失联不知去向，而凯凯的生母因为与当时男友的新欢有感情纠葛而犯下了刑案，遭到了检方收押并且起诉，但因为她当时已经怀有身孕，法官便裁定先让她以30000元交保。而凯凯的生母也知道自己有案在身，无法抚养小孩，而向新北市社会局申请出养。新北市社会局便委托了简称儿福联盟的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来替凯凯寻找适合收养的家庭。儿福联盟也与凯凯的生母签下了出养合约。
所谓的出养与寄养不同的地方在于，出养是将孩子的亲权以及监护权永久性的转移给收养孩子的父母，而本来出养孩子的生父母与孩子在法律上的关系以及对孩子的权利义务也会完全的停止，而寄养只是在原生家庭发生重大的变故或是生父母出现不适合教养小孩的因素时候，在相关单位的转介之下将孩子安置在能够短期照顾的家庭之中， 等到原生家庭问题解决之后，孩子就能重新返回原本的家庭之中。但从出养人申请出养孩子，一直到找到适合的收养家庭，大概都需要1到2年的时间。而在这等待的期间，承办案件的收出养机构通常都会将孩童暂时安置在机构之中，或将孩童委托给合作的保姆来照顾。凯凯就是属于这个状况。
没想到在儿福联盟办理凯凯的出养程序时，凯凯的生母却在111年2月生下他后，同年的5月为了躲避刑责而逃亡，而后还遭到了法院的通缉。儿福联盟也因此无法再联系上凯凯生母，使得凯凯的出养程序无法再继续办理。在凯凯的外婆主动告知之后，儿福联盟才得知凯凯的生母早已经离家多时，下落不明。儿福联盟便与新北市社福中心讨论后续的出养方式，并且让外婆从当时儿福联盟委托全日托育的保姆家中将不到1岁的凯凯接回，而外婆也将凯凯暂时交由自己熟识的周姓保姆来照顾。虽然凯凯的外婆在这段期间经由新北市社福中心的社工协助之后，获得了每月7000元的辅助金以及孩童用品，但是凯凯的外婆最后还是认为自己无力抚养，因此在隔年6月，凯凯的外婆才在社福中心的社工陪同之下，再次前往儿福联盟来洽谈，并由儿福联盟的陈姓女社工负责办理凯凯的出养程序。
凯凯的外婆本想让自己熟识的周姓保姆继续来照顾凯凯，但因为周姓保姆并不是儿福联盟他们配合的保姆，因此儿福联盟最后还是将凯凯转借给他们合作的刘姓保姆，让刘姓保姆从112年的9月1号开始来照顾凯凯。但没想到这是一场虐童致死的悲惨案件。时间来到同年12月24日，本该洋溢着喜乐气息的平安夜，却在这一天一点都不平安。台北市万方医院的急诊室被送进来了一名身躯非常幼小的伤者，他的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淤青还有伤痕，令人不忍卒睹。他不仅牙齿残缺不全，连手指的指甲也全部被拔掉了，身体多处的骨头，包括有头骨、臀部以及尾椎骨等地方，也因为遭受严重的打击而变形，连下体也黑青一片。原来这一名伤痕累累的孩子正是凯凯，而他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也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迹象。即使经过医生紧急的救治，上天还是带走了这一位可怜的小天使。
在凯凯不治身亡之后，送凯凯就医的刘姓保姆竟然试图蒙骗医生，还谎称凯凯是因为溢奶而亡，并非外力所伤。也有消息指出，当时陈姓社工也疑似向医生宣称凯凯的主要照顾者是外婆，因为联系不到凯凯的外婆，所以才会由他还有保姆来医院处理后事。两人企图以行政相验的方法开立死亡证明书来结案，但是医生和护理师都发现凯凯全身上下都有多处明显外伤，极度不寻常，因此他们坚持要通报警方。而当检警接获通报赶到医院时，刘姓保姆还有陈姓社工本来还是声称无法联络上凯凯的外婆，但是因为当时承办的检警要求相验要有家属在场，陈姓社工才会在最后找到凯凯的外婆到场。
见到自己的孙子死去的外婆，虽然悲痛不已，但却还是选择相信陈姓社工的说辞，也表示他不会追究责任，以为凯凯是真如陈姓社工所说的溢奶而死。也照着陈姓社工的说辞，先不将凯凯的死讯告知上一个照顾凯凯的周姓保姆，没想到真相却比凯凯的外婆听到的还残酷了许多。 凯凯的尸体经过验尸的结果竟然是营养不良导致恒温机溶解，这也是代表着凯凯竟然是被活活的饿死的。承办的检察官也认为刘姓保姆虐童的行为涉嫌重大，而启动了全面的调查，但刘姓保姆和他的同住家人都否认犯案，而他与陈姓的社工也都声称凯凯身上所留下的伤痕都是凯凯自己造成的，而凯凯之所以会少了四颗牙齿，很可能是因为之前照顾凯凯的周姓保姆因为照顾不当使得凯凯受到强烈的刺激或不平等的待遇，才会使凯凯出现磨牙的行为并造成牙齿的脱落。
检警透过陈姓社工的访视报告也确实能够看到陈姓社工有将凯凯磨牙的状况记录下来，但承办人员还需要找到曾经照顾过凯凯的前保姆来厘清状况，而上一位照顾凯凯的周姓保姆是直到新北市社福中心通知之后才得知凯凯的死讯。在周姓保姆主动到案说明之后，使得检警逐渐厘清凯凯被保姆照顾的情形，也让他们对于刘姓保姆还有陈姓社工的说辞更加怀疑，因为他们在检视之前负责凯凯的社工所做的访视报告时，凯凯都没有出现过磨牙的情况，那又为何在凯凯被委托给刘姓保姆照顾之后才会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磨牙状况呢？
警方也讯问了刘姓保姆的亲友，但他们都表示自己对刘姓保姆照顾凯凯的状况并不知情，也让案情一度陷入了焦灼。整起虐童的案件是直到刘姓保姆聘雇的外籍看护愿意松口对警方来作证，才让案情露出了曙光，也让警方终于掌握了关键的事证。而这一名外籍看护也指控自己的雇主很可怕，他会动手打人，因为他在被请来照顾卧病在床的老父亲的时候多次目睹刘姓保姆虐待凯凯的画面，也让该名外籍看护看了心生不忍，才偷偷地将刘姓保姆残忍对待凯凯的行为录影存证。但在凯凯被虐死之时，该名外籍看护因为与刘姓保姆的雇佣关系还没有结束，使得他有口难言，一直到他所看护的刘姓老父在今年一月过世后，他才将自己录下的影音档全数提供给检警，这才让检警掌握关键的证据。所以呢，大家对这一名看护是万分的感谢，也已经安排让他呢安全的回到他的母国。
检警透过了手机数位监视，还原了刘姓保姆还有他的妹妹的对话，也对比了外籍看护所提供的影音档。他们发现，原来凯凯自从被委托给刘姓保姆照顾之后，竟然都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原来凯凯在112年9月被送进刘姓保姆家中之后就开始遭到凌虐，凯凯经常被限制只能穿着尿布在一个绿色的水桶当中活动，也不能坐下，只能站在水桶里面罚站，但刘姓保姆却又总是有一餐没一餐的喂凯凯，还会给他吃隔夜的食物和馊水，这也让凯凯更加没有食欲。在营养不良的状况之下，凯凯更难以久站，这也使得刘姓保姆更加的恼怒，竟然用爱的小手来打凯凯的小小脚底板，还打到骨折，并且将他幼小的身体对折塞进水桶，使得凯凯的头颅也被撞到凹陷，牙齿也被打断。在凯凯如此虚弱的状况之下，刘姓保姆甚至还将他的双手反绑在椅脚上面睡觉，甚至拔光了他的手指甲。而原本凯凯在被打时还会放声大哭，但他最后却连啜泣都不敢，这也让人十分心疼。
而检警在还原了刘姓保姆的手机内容之后，不仅找到刘姓保姆各种体罚凯凯的照片，还看到刘姓保姆 冷血的向自己同样身为保姆的妹妹来分享她体罚凯凯的对话讯息。例如其中有一次，凯凯在被体罚之后从水桶之中爬了出来，而刘姓保姆的妹妹竟然在 LINE 的对话之中来讥笑凯凯，还说她不是被对折塞进了水桶，怎么还爬得出来呢？甚至还附和着自己姐姐的行为，并说出类似就是要这样小孩才会乖乖听话的话语，这种行径真令人发指。那一岁的凯凯终究承受不住被大人不断的虐待，最后还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在送医之后就离开的人世。检方也在掌握足够的事证之后声押觐见了刘姓的保姆，而法院则在今年的1月10日裁定了刘姓保姆羁押获准。
也因为承办本案的邱顺昭检察官在2月底传唤刘姓保姆的妹妹作为证人出席侦查庭时，竟然听到保姆的妹妹公然在侦查庭外与保姆的女儿及律师串证，因此检察官便当场请法警逮捕这群人，并将他们带进了侦查庭做笔录。邱姓检察官认为，刘姓保姆的妹妹不仅涉嫌虐待凯凯，还公然串证，因此便将刘姓保姆妹妹的身份从证人转为被告，并向法院羁押觐见获准。这对刘姓姐妹都涉犯刑法第286条对未成年者凌虐致死罪，两人皆被移送法办。
随着凯凯死亡真相逐渐的揭露，也让更多人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本来活泼可爱的孩子竟然变成冰冷的遗体，而又是什么环节出了差错才会错过了好几次能够拯救凯凯的机会呢？凯凯家属的林姓友人也在脸书上发文质疑陈姓社工是否有隐瞒事实或怠忽职守，因为呢，假使陈姓社工有确实进行访视并察觉凯凯有异状，也不会最终导致一个小生命的消失。而林姓友人也指控陈姓社工回报的照片有些并非是陈姓社工实际探访时所拍的，并质疑陈姓社工的访视报告是否有造假。那陈姓社工所属的儿福联盟的脸书粉专也因而涌入大量的网友来洗版开骂，还有民众表示自己很后悔曾经捐款给儿福联盟，甚至还扬言要把这些捐款都请他退回来。儿福联盟的办公室电话也因此被民众打爆了。
面对不间断的批评声浪，儿福联盟也紧急发表官方声明，他们严正否认传闻社工造假的讯息。而陈姓社工也在112年的9月到11月每个月都有确实去当面访视凯凯，唯独只有在12月的时候，因为刘姓保姆声称另外一位社区托育的孩子生病，陈姓社工才会把家访的时间改期。儿福联盟也表示，他们并未如凯凯家属林姓友人所指控会阻拦家属探视小孩，反而还会全力协助家属来探视。儿福联盟也强调，他们所配合的保姆都有经过县市政府委托的居托服务中心登记，并且有合格的居家式托育服务登记证书，而他们也曾经与刘姓保姆合作过一次，因此基于互信的原则，他们才会将凯凯的案子委托给刘姓保姆。而负责的陈姓社工与刘姓保姆之间并没有服务以外的任何关系。
儿福联盟的执行长白立芳也相信陈姓社工并未造假照片，他们也都已经将陈姓社工的访视资料全部交给检察官，也希望大家不要将责任全部落在单一个人的身上，司法结果都由儿福联盟盖瓜来承受。而儿福联盟的董事长林志佳也召开了记者会并亲上火线，他对陈姓社工未能警觉事态的严重并及时阻止憾事的发生感到抱歉，他也要求陈姓社工要勇敢地面对社会并配合司法的调查， 还称会增加社工访视的频率。检方为了保全证据，并查出陈姓社工的访视记录是否造假，台北地检署在今年的3月12日的时候，也指挥了台北市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兵分多路来搜索儿福联盟以及陈姓社工的住家，并约谈陈姓社工到案来说明，全案也朝伪造文书罪的方向来侦办。而在侦讯之后，也让陈姓社工以30万元来交保。
但当天陈姓社工准备被警方移送到台北地检署，他从警局大门走出来的一个画面却引起了舆论哗然，陈姓社工竟然被上了手铐，这也引发了社福团体集体的情绪不满。台湾大学社工界的教授也在脸书上发表联合信来批评警方的做法，他们认为在真相尚未厘清之前，社工被铐上手铐的画面会造成舆论对于社工的专业贬义，也使得社工族群经历了集体创伤。而台北市社会工作人员职业工会也发出了4点声明，首先，他们质疑警方上铐是否具有正当性，并且符合比例原则呢？接着，工会也呼吁媒体与大众应该自律，不应该未审先判，曝光或者是肉搜社工的个人隐私。另外，社工也认为儿福联盟的董事长林志嘉在记者会上的言行无疑是将责任都甩锅到单一的社工身上，使得社福界人心惶惶。难道这不应该是整个机构和最高的负责人应该去面对的吗？最后，工会也对于包括了卫福部、台北市社会局、新北市社会局等主管机关发出质问，这些主管机关是否应该立即检讨他们的责任在哪？难道这件事情真的只是单一社工的责任吗？
而许多的社工也纷纷在社群上面发表自己曾经经历集体创伤的心境，其中就包括曾经被引及通灵少女作为角色原型的林美刘伯君，刘伯君曾以笔名 Sophia 出书，而他其实也曾经担任过社工。刘伯君也在他的脸书上面发表一则愤怒的贴文，内文写着：社工有可能的过失在调查之中，但为何被上铐示众的是社工？我们都可能是被上铐的那一个。他也表示，其实没有一个社工不曾被案家欺骗过。另外，也有其他同样是社工的网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网友认为，这个社会给我们一个月3-4万块的待遇，却要我们去做上帝的工作，没做好还可能被上手铐，好廉价的上帝哦。而台北市社工人员职业工会也担心这一次的集体创伤会引发社工的出走潮，使得原本社福界人力紧缺的状况会雪上加霜。为了传达社工群体的诉求，工会也很快的发起了挺社工的活动，召集人马在3月20日的时候聚集在卫福部的门口挺身抗议，而现场也来了超过300名的社工。而后卫福部也派出官员来代表出面，并接受工会的陈情书。
另外，也有220个以上的民间团体对于警察上铐社工的事件发出联合声明，他们主要探讨的是警方上铐的正当性，并且聚焦在警方该遵守的侦查不公开原则。而有些人可能会对此感到怀疑，就算上铐移送社工又怎么了吗？而说到这里，其实每一位被告和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之前都应该受到了无罪推定的原则保护，而这也是警方应该遵守的侦查不公开的原因之一。不仅不该过度曝光嫌疑人的容貌还有个资， 警方在移送嫌疑人时，也应该视情况留意是否对该嫌疑人有使用借据的必要性。而诚信社工全程配合调查，也未出现攻击或者是逃跑的倾向。因此，这些联署的民间团体也都认为，警方不应该对诚信社工使用手铐借据。
在引起了社会的震荡之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局长张荣新也在3月13日的时候召开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他表示，其实以法律的层面来说，上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借据在媒体上面曝光的确不符合比例原则，因此带队的侦查队长将会被记申诫一次，并加强警察同仁在这一方面的处理应该检讨改进的地方。透过凯凯被保姆虐死的案件，以及社工族群在经历过集体创伤时所提出的诉求，越来越多的民众也注意到本来就存在在社会制度上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跟是否能妥善安置收出养的儿童和少年，并防止虐童事件再度发生的课题是息息相关的。
这些问题包括在重大儿虐事件出现时，政府反应慢半拍。就以本案来说，凯凯在去年12月死亡，卫福部本该在儿虐事件发生后的30天内完成调查报告，但直到3月舆论爆发时，卫福部才召开检讨会议，并未在儿虐事件出现时便及时回应及思考改善方针。而在收出养儿少的业务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分工责任不清，使在下面执行业务的人员或社工也不清楚自己的权责范围，容易造成儿少安置的破口。另外，幼儿专责医生的制度已经在民国109年实施，社会局会提供来自脆弱家庭3岁以下的幼儿名单，让地方卫生局指派专责的医师定期来关心幼儿个案的健康状况。但是凯凯却没有被纳入名单之内，也可能因此错失了能让其他人发现凯凯被虐的机会，这一点也引起了大众的质疑。其他的问题还有像是政府应该如何更加严格的审视保姆资格，能让儿少获得妥善的安置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和民间媒合机构应该共同研拟和解决的议题。而卫福部也在3月18号时在立法院提出专案报告，也列出了九大该检讨并且改进的内容，希望借此能让相关的政策更加的完善。
但如果讲到我们个人，当我们发现周遭有疑似出现虐童事件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最简单而直接的方式就是拨打卫福部的113保护专线，或透过113的线上咨询向专业的社工人员来咨询。而这一支电话也不限于通报儿虐的事件，假使是自己或周遭的人遭受暴力或性侵害等对待的时候，都可以拨打这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专线，并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等实际的资讯，让社工人员讨论下一步的动作。那对于婷婷及凯凯被虐死亡的案件，我想呢，大家都跟阿善师的心情是一样的，非常的难过与不舍。但每一次遇到有虐童案件发生之后，政府以及民间相关的单位都会说，我们会积极的检讨相关的规定以及改进我们的做法，并且说希望这是最后一个案件，死者也是最后一个牺牲者。不过呢，悲惨的事件还是一再的发生。阿善师认为，除了制度及做法的检讨改进之外，最应该检讨改进的是人的心，但这也是最空泛以及呢最难达成的地方。所谓将心比心，具有同理心，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置换角色设想一下，你希望自己或是你的父母或是小孩被寄养或托养或照顾的时候， 是这样的被虐待的吗？是您的小孩或父母，你会这样子对待他吗？当然过去也发生过有亲生父母虐待小孩或照顾的家人这种案例，但总是不多，这也跟当事人的行为、教育、背景、习性以及环境等等有关。不过如果人心不改，再好的制度都有盲点，所以还必须加上积极的态度，鸡婆一点，就像呢提供凯凯被虐影音证据的外佣一样，没有他，那凯凯被虐致死的案件就可能是各说各话，死无对证了。还有相关单位在选择保姆的条件以及稽核的制度上是应该有所检讨改进，还有社工的访视应该加强以及落实，如果能做得好，及早发现照顾异常的状况，也许就能减少虐童案件的发生。此外，警察在逮捕诚信社工以及上铐，阿善师认为这是没有违法的，只是呢跟相关的规定有一点违背，不符合比例原则。例如警察应该顾及诚信社工的隐私以及名誉，逮捕及移送的时候可以用衣服遮脸，或上铐的时候用衣服遮盖着等等。总之，这些虐童事件的发生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政府以及相关的团体与个人大家都有责任，不应该完全归责给社工来承担。当然加害者犯错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让他们好好的反省改进。而相关的儿少照护的制度或做法有缺失或疏漏的地方，就应该赶快补上。至于人心的改变，那就应该加强伦理道德的教育，那这方面的教育好像是现在的公立社会所极度欠缺的。因此我们要秉持同理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大家认真一点，用心一点，热心一点，鸡婆一点，那阿善师相信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安全以及更和谐。
而今天的凯凯被保姆虐死的案件就为大家讲到这里。在今天的阿善师见识实录的节目最后，来感谢来自白野威的赞助还有支持咯。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阿善师见识实录。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在 Sound On、Spotify、Apple Podcasts、KKBox 上面来订阅节目，并且踊跃留言给我们，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同时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平台来赞助我们。那下一集也请大家继续听下去。